这样讲。先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从第七节开始读，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以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好了，保罗告诉哥林多人，你要奉献不是十分之一，乃是你本心酌定，你决定了。我想这一个决定他是对基督徒讲，也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你，你心里就要决定。保罗这里没有说十分之一，而且这里是讲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有的时候啊，他说这个传道人说的一定要拿十分之一啊，我这个拿十分之一就有点勉强啊，或者有的人觉得有点做难了、保罗说不要做难，也不要勉强，你自己觉得应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哎，这个是你自己向神决定的，你向神许的愿你就去做吧。所以在新约你没有看见有一处圣经是要我们基督徒奉献十分之一，没有这样的教导。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23章马太福音23章23节读到24节啊，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把蒙虫滤下来，就是非常小的虫啊，滤出来他就不要了，拿去献给神了。所以他这个献给神的是什么呢？薄荷茴香芹菜。主耶稣这里责备法利赛人，他说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你们不行了、律法上要公义啊，对人有怜悯啊，不是要爱人如己吗？要信实啊，就是以这个人要诚实啊，你们不做了，你们就是守的外面的十分之一的，但是你们只把蒙虫拿出来，骆驼你们就自己吞下去了。主耶稣责备他们，所以这里就有一句话，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要请我们注意，这是对法利赛人讲，不是对基督徒讲。因为法利赛人是守律法的，守律法你就把律法守好嘛，那就应该十分之一，因为律法规定十分之一，法利赛人是守律法。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话不是说要我们基督徒去守十分之一，因为这个话是对法利赛人讲，不是对基督徒讲。好，那么我们现在要更进一步要读一点马太福音的第五章17节，到20节，马太福音第5章17节到20节。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知道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会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那请我们要看这一段圣经。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有的人啊，就用这一句圣经来讲，主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那么所以啊，我们基督徒那就应该按照律法来做了。律法要我们奉献十分之一，那我就应该奉献了。好，所以现在啊，我们要把两个字要弄清楚。十七节有一个成全，十八节也有一个成全。现在请我们把十七节那一个成全四一三七，请你查一查。四一三七，要前面查字典，第七条。四一三七，我们看四一三七，这个跟英文跟这个希腊文对等的这一个字，它是用的 fear， 那意思就是要充满它，充满它。那么后面有一个翻译叫 complete。也就是说，到新约，主耶稣来了，就要使律法更充实。啊，我们用菲尔可以用充实它，律法还需要充实。为什么我们知道律法要充实呢？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以后就讲了，他说，有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但是主耶稣讲，我告诉你们，你们就是不可以向弟兄动怒，还有骂弟兄的都不可以的。在律法里头没有说不可以骂弟兄，杀人律法就定你的罪，你恨人，你骂人，律法不定你的罪啊，不定的。那么所以在新约恩典时代，主耶稣来了，就把这一个律法，旧约的律法的内容就充实了，充实到不是外面的行为，而是里面，是里面了。所以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已经犯奸淫了。为什么？就是包括到思想了，在就业没有说到思想的问题，都是知道外面的行为。好了，因此主耶稣说他来是要使律法成全，成全就是说要使他充实啊，使他充实。因此后面就讲，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里说的天地都要废去，废去这一个字你可以查，就是过去了，天地有一天都要过去啊，请你查，如果要查就是三九二八。英文后面的翻译就用了一个 pass away， 过去了，我们现在这个天地有一天都要过去，但是律法是神的话，是绝对不能过去的。在旧约，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到主耶稣来了要更充实，就是对基督徒的要求，对天国的要求，那就更高了，比律法还要高。那么这个是不是中间有什么涵解，怎么来涵解，我们怎么知道呢？啊，现在请我们读一点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开始读。第三章十九节开始读。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好，什么叫做律法？律法的功用就是叫人知道你是一个罪人。当摩西，神没有把律法告诉摩西以前，罪已经在世上了。这罗马书告诉我们已经有罪了，但是因为没有律法就不算为罪。你做了，神没有说这是罪。我想那个罪的标准不是我来定，也不是谁来定，那是神来定。神说这件事情你做了有罪，那是有罪。但是在以色列人还没有把律法给他们以前，他们也做了很多犯罪的事情，但是因为神没有说那个叫罪，所以神也就不定他的罪了。你没跟我讲吗？但是律法来了，神讲了，那以色列人如果不照着神的话说，那就要定他的罪，就定他的罪。这里举个例来讲，我们知道律法有一个纲，就是十条诫。十条诫说要孝，当孝敬父母，这是神的命令。如果神没有这条命令以前，你没有孝敬父母，是不定你的罪。这现在神说只有当孝敬父母，那你就必须要孝敬父母，不孝敬父母神就定罪了。在律法时代只是这样。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律法就是使人知罪，我做哪一件事情对了，哪件事情错了，神就有个标准摆在那个地方。所以按这里来讲，刚刚我们读的第三章十九节，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行这种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但是神为什么要把律法给人呢？那就是说要人知道我不能够做好行好神的命令，因为我是属肉体的，我有肉体，我做不好，要人知道这一个。所以律法就是要人知罪，换一句话说，律法就是要定人的罪，这是目的，这是律法的目的，就是要定人的罪。好，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从罗马书我们看律法，神给人律法的目的就是要定人的罪，而你又做不好，因为是属肉体的，这个是旧约的律法。那么我们看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以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好了，现在神的义不是只在律法里面，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出来了，那就是恩典时代的义了。律法所有的义 就是因为我们信耶稣，那就加给我们了，加给我们的律法的意义。好，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去追求律法的义，不追求这一个，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圣经里头没有要我们再去守律法，没有叫我们再去守律法。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三章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好了，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以行律法为本，那就是被咒诅。那么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律法呢？在我们身上，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的新约，那是指着今天主耶稣来的恩典时代。那么这一个月是写在哪里？写在我们的心上。律法现在是在我们的心上，律法不是外面以色列人的条文了，不是哪一个，是在我们里面。因为律法写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要随从灵而行，我们不去守那一些，我们就随从灵而行。所以我们再读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了，这里第三节告诉我们，律法因为肉体软弱不能行，所以主耶稣就来做了赎罪祭。定了罪案的意思就是说，就定了我们的肉体是行不好律法的，就定了这个罪案。原文没有案子，就是定了罪了，定罪我们的肉体了。第四节，就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要请我们特别注意这一节圣经，现在就把他的意思要弄清楚。因为有的人讲 这一句话就是还要我们十分之一的奉献。为什么？因为十分之一是律法的义啊，现在要成就在我们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啊，那基督徒也应该奉献十分之一啊。这个是生命祭坛里面就有一个人写这样用到这节圣经了。那请我们看一看这个字，第四节的成就这个字，四一三七。你说这个是一三七，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就是充实的意思。这个字就是充实。所以如果我们是随从圣灵，律法的意义在我们身上就充实了，就充实了，不是要我们去守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字不是成全，不是成全，是充实。那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的，他来了就是要使律法更充实。所以如果我们顺从圣灵而行，这个律法的义就在我们身上充实在我们里头。律法是要求不可杀人，但是主耶稣要求我们是不可恨人，对不对？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有吧？好了，旧约的律法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仇敌打了我一个眼睛，我可以把他的眼睛打下一次，这个平等了，公平公义。但是新约不行，新约那就是要爱你的仇敌了。那么这个在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就律法充实了啊，这个意思不是说要我们去守律法，那是说律法在我们里头充实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绝对不是要我们再去守律法，守十分之一，包括十分之一，因为讲十分之一的人就把这些圣经用出来了。好，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好不好？我们如果今天基督徒，我们的律法有没有油在我的里面？圣灵把律法摆在我里面，那我怎么办？我就随从圣灵而行，我听圣灵的话。好，我想这是一方面。另外我们还要说到一方面，我们知道旧约的律法，神给一些律法是有包括了两个方面。现在请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七节，好，比较多一点哈。第一节到十七节。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那么我们看，这就是十条诫。十条诫里面它有两个部分，从这里看，一部分是道德的部分，神的义的道德的部分要求，包括不能做偶像去 做偶像，不能敬拜侍奉偶像，这是对神的不道德。对人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当孝敬父母，这是都是道德。律法里面道德的部分到新约完全不能变，而且只能提高，只能充实啊，完全不能变。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很多的教导，就是道德的部分是绝对不能变，但是不能是用我的肉体去遵守，而是要随从圣灵而行，这是道德的部分。还有一个就是第四条，当守安息日，这个不是道德的部分。假如一人一个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日，是得罪了神的命令。所以有一个弟兄讲，这是神管理以色列人的行政啊，就是行政，就是神管理以色列人的方法。那么所以诫命也好，律法也好，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道德方面的，那是一定要是在新约也不能变的，而且要把它提高，要充实。但是有神的命令，行政命令的这些，看来今天都已经在动摇了。我就举个例来讲，安息日，你说我们今天守不守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就一直在那里讲，他是安息日的主，看到没有？哎，没有喊我们守安息日，保罗也没有喊我们守日子，都不能守了。所以以色列人守的什么逾越节啊，包括我们基督徒现在守什么圣诞节，都是不该守的。没有这个日子给我们，没有的。好，这里是要大家分清楚，律法里面道德的部分是不能减少的，但是那个遵守不靠我的肉体去遵守，那是顺服圣灵来遵守。但是有的东西就不同了，就是神的命令不涉及道德的问题。我就举个例来讲，你说祭司制度现在没有了，圣殿怎么样？没有了。如果我们要守律法，那么神就有一个规定，那要在圣殿里头还要有大祭司去侍奉神。你看那摩门教就要搞这一个，但是在新约里头没有了。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大祭司。那请我们读一点希伯来书第九章，请我们读第十二节。我们从十一节读起。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那我们要看见主耶稣现在是大祭司了，亚能并不是大祭司。再请我们读第八章，这是我们刚刚读过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那么再读十三节，既说新月就以前月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快归无有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当主耶稣来了一个时候，新的时代就开始了，恩典时代开始，律法就在我们里面。那么因为律法是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不守外面的律法了。那么希伯来书第七章，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十七节。 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十八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事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请我们注意废掉这个字的意思，所以废掉了就是不再给他地位了，不是神是话不要了，那是律法，旧约的律法没有地位了，在新约的里面他就没有地位了。那么十二节，这一章的十二节，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你看到没有？律法也要更改，因为主耶稣是大祭司了，主耶稣不要进到人的圣殿里去，也不要穿上祭司的袍子，对不对？也不要有那么多的多次的献牛羊的祭，不需要，他献一次就完了。所以主耶稣他是大祭司，祭司的制度都变了，律法就要变了。这个意思就是说，祭司的制度不是指的道德方面的问题，就是神定力有祭司在侍奉神，有利未人在会幕里头侍奉神，侍奉神，这个是神的命令。这个不是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是这些道德上面的问题，乃是神规定的命令。我们曾经说过，律法在神来讲又有典章又有律例。典章是说我们怎么对神，律例是怎么对人。所以以色列人，神在他们律法里面要规定每一年有多少个节日他们是要守的，有三个节日是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过的，三个节日要过的。而且他们有圣殿还有会幕，有至圣所和圣所中间还有幔子，这是当时的情况。那么今天这一些命令，包括安息日，包括十一奉献，你看十一奉献不是道德的问题，看到没有，是神的命令要他们这样做，今天都不按照律法去实现了。所以祭司的制度都改变了，这个利未人当然就改变了。今天利未人是指谁啊？利未人他们所侍奉的，实际上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好不好？我每个人都是祭司了。我们基督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能够侍奉神，这些都变了，那还有什么十分之一要去守了，好不好？所以在新约我们一定要看，对于律法的道德的部分，神一直是保守了，而且把它提高了，充实了。这个充实在我们里面来讲，律法在里面，那我就听圣灵的话去做。但是外面那个律法不会废掉的，因为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那个律法因为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那是神的话，只能把它提高道德方面，好不好？但是行政方面，就是神的命令的有些，圣经里面又喊我们做了，包括十一奉献。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保罗怎么讲？他就说，你要随着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勉强，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见到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那如果有的人说我愿意捐十分之二，那可以啊，他说神特别祝福我这一个月，好了，我要捐十分之二，这是他自己愿意，不是用十分之一。那么现在看来，我们就根据今天要读圣这个圣灵记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十一奉献呢、我们把这个圣经节就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因为有的人就用这些圣经节来要人去守十一奉献，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曾经说过，保罗也讲过，牛在场上不要蒙住他的腿，他的嘴。那么保罗说，这明明是为我们说的，为传道人说的。那么对于传道人怎么样呢？那么我绝对相信一件事情，如果神要你今天出来传道，神就要负你完全的责任。你不要喊别人，你一定要拿十分之一给我，不要，神就要负你的责任。 连寄居的孤儿寡妇神都要负他的责任。难道今天神要一个人出来侍奉神，神不负他的责任吗？好，我是听说在国内有一些基督徒，他进神学院，当时就问他，他进了神学院读了，毕业了出来了，就说你为什么要进神学院？他说因为我高考考不起大学。那么神学院这个地方呢，不但可以念书，而且免学费，毕业出来还有工资，那比我在社会上留得好嘛。啊，他说我这样就去读了神学了。好了，那么我们就看了，他是为着有一个职业去读神学，啊，这一个就完全违背了神的呼召，好吧，神的呼召。因此我就觉得，如果这是神要一个人去侍奉神，神要负他完全的责任。啊，今年十一奉献已经我们不守了，就等于不守安息日了。啊，今天很多教会要讲十一奉献，但是不讲安息日了，对不对？也不讲祭司了。啊，所以祭司制度已经变了，所以律法也就改变了，我们的律法在里头，好不好？今天我想我们交通到这里。生命记，今天我们要读二十七章。我们要先请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小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然后我们曾经说过，摩西向以色列人重新把律法讲一次，到二十六章为止，二十七章他就不再一条一条的去讲律法了。你看这里说到今天的二十七章的第二节，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 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牛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第四节又讲你们过了约旦河，这里三次提到过约旦河。第二节你们过约旦河，第三节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牛奶与蜜之地，第四节你们过了约旦河。你看三次提到过约旦河，过约旦河是什么意思呢？过约旦河就是他们进入了神所赐给他们的美地。神早就应许了以色列人要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带到迦南地区，这神早就应许他们这一件事情。迦南地叫做牛奶与蜜之地，那个地方用今天基督徒懂得话来讲，那就叫做属灵的地，有神祝福的地，属灵的。那一块地是神赐给他们为产业的，或者做基业的，它的预表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有一个属灵的基业。也就是基督徒啊，不能再活在肉体的里头了，你要过约旦河啊。过约旦河的意思就是要把肉体除掉。所以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受割礼。那么请我们读一处圣经，约书亚记第五章。或者第一节读起，要读到第七节。
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比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是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
那么我们再看什么叫做隔离？隔离是神对亚伯拉罕讲的，凡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生下来第八天第八天我们曾经说过就是复活的意思了，八天就要把凡是男丁就要把身上的一块羊皮要去掉，羊就是男性那个羊子，这个是代表把肉体割掉，割掉肉体。除去肉体。那么我们请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七章 第五十一节，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的心也怎样。隔离啊，就是你耳朵不听话，那耳朵就要受隔离，你的心不听神的话，心也要受隔离。所以隔离的意思就是把你肉体的东西把它除掉。约旦河的第一天，当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以色列人要受隔离，就是要除掉他的肉体。好，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要说到以色列人的第一代。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摩西对他们讲话的都是以色列人第二代。第一代如果他们听神的话，早就进到迦南地区了啊。我们读生命记的第一章，请我们再读生命记的第一章。
四十天在，
哎，不，生命记第一章，请从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三节。第一节我们请读到三第三节。
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述佛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佛拉班，哈喜路底特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
好，现在你看生命记的第一章，现在摩西在哪里啊？是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就是摩亚的旷野，约旦河东的旷野，对他们讲话。这个讲话是什么时候？是四十年以后来讲话，出埃及地以后。第二节他说从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利斯巴利亚，只有几天的路程啊，只要走十一天他们走了三十八年。好，那么现在啊，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把以色列人历史回顾一下。那现在啊，就请我们看看这个黑板。这个黑板啊，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地出发，他们现在从埃及地出来，从埃及地出来以后啊，你们知道他这里要过一个红海，过一个红海，过了红海以后，他就到西乃山了，就是何烈山，在这里，他是出埃及地以后第三个月。这里走了一段到第三个月就到西乃山，到了西乃山他们就停下来没有走了，要到第二年他们才动身走，第二年他们就动身走了，走哪里走呢？就从西乃山和烈山到了加利斯巴利亚，加利斯巴利亚就是迦南地的南面，他们就可以进去了，不要走东面了，这是约旦河啊，不要走约旦河东面，这一边他们就可以直接进去了。所以刚刚高太太讲的是对的，就是他们到了这里以后啊，这民数记十三章，摩西就要他们派十二个探子去探这个地方，十二个探子不是就进去了吗？葡萄也抬出来了，以斯各谷的葡萄也跳抬出来了，就说这个地方真是好啊，牛奶与蜜之地啊。但是有的探子就说这个地方可怕，为什么？就是这里都是迦南人啊，好高大呀，墙好厉害呀，我们怎么能够进去呀？你看他们怕困难了，因为怕困难了，他们就回来一想，百姓就哭好了，就闹了，哎呀，我们不要去啊，我们赶快回埃及去啊，你看不要神的旨意了，神的旨意谁要去，他怕困难，他就不去了，不靠神的恩典进去了。 结果神就发怒了，就说你四十，他们进去窥探这个地用了四十天，就是一天一年抵一天，就让你们在旷野这么样回来，就在这里绕了三十八年。因为这里有两年了啊，这里西乃山不是出了三个月嘛，以后又要到一年，以后再东升走嘛，还走嘛，好，走到这里，所以这差不多就用了两年了，再加上这里绕了三十八年，绕到什么程度呢？绕到凡是向耶和华发怨言的，用肉体发怨言的这些人都倒在旷野死了，第一代全部死亡，第一代死完了只剩下三个人，一个就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还有一个就是摩西，摩西在这个上面死啊，绕到最后亚人都死了。你看，所以就是绕旷野。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很可能我们现在都在绕这个旷野，对不对？这个肉体出世摆不掉，迦南地就永远进不去，那就大家来绕吧。今天发个脾气，哎呀，觉得不好，不该发，明天不发了，明天再过一两天又发一个脾气，你看都在旷野绕，都在旷野。好了，所以一定要使第一代的人全部死了。以色列人第一代就是代表肉体，就是代表我们基督徒的肉体。如果今天你的肉体还没有死，那你还没有进迦南地。虽然在真理上，客观的真理上，你已经进到迦南地了，因为你已经得救了，神把神的生命都赐给你了，但是在你的经历上，你根本就没有进去啊！你在这里转，还是在世界里头转，爱世界，还是体贴你的自己，体贴你的肉体，这里要三十八年，实际上加起来就是四十年。那么我们看，刚刚我们读《生命记》的第一章，从西乃山真正进到迦南地只要多少天了？十一天了。十一天的路程，他们走了四十年，怎么走啊？那是绕。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可能我们都在绕。我们好盼望进去啊，这里就是知道神的旨意啊，啊，这是神的旨意嘛，摆在这里了，但是我们进不去，必须使我们的肉体死了，就是第一代死了，那就是，所以以色列人一过了约旦河，第一件事情就收割礼，对于每个以色列人讲，马上收割礼，把肉体割掉，就是这样，不听话的东西拿去。好，那么我们看见生命记告诉我们的十一天，以色列人走了，后来走了三十八年，都是在绕旷野，非常可惜，非常可惜，这是真是需要神的怜悯。你说以色列人热不热心呢？他还是热心啊，真应该。不热心，那么在旷野走什么呢？但是把肉体要拿掉啊。好，现在我们继续读二十七章，《生命记》二十七章，三次提到过约旦河。过约旦河的意义就是要埋葬我的肉体，所以基督徒这个约旦河的过约旦河是代表受浸，实际上属灵的意义是代表基督徒我要受浸，过红海是代表得救，我得救了啊！因为红海，过红海是从埃及王法老的手下出来，就是代表撒旦的权势下被拯救出来，但是一个基督徒得救了不一定就等于他就过了约旦河了，就是他受浸了，那只是说从真理上来讲，客 客观的真理它是收紧了。所以收紧的意思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对付我的肉体要埋葬嘛，我的肉体和主耶稣一同埋葬，这是受尽的意义。或者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
刚刚讲过了约旦河就是受尽，
约旦河就代表受尽了，他不是有个
活
吗？
是得救，
得救啊，被追求就是得救，就是预表我们基督徒的得救。好的，现在请读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读第三节开始哈，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原文应该是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就是我死了，我这个肉体死了，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原文不是洗礼，原文就是浸，借着浸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你受浸的目的就是说埋葬，我的肉体死了，我从水里上来，我就是个新的样式了，你看到没有？那就进加拉地了，新的样式了。所以那是肉体的问题要解决。受浸，基督徒的受浸实际上是对付他的肉体。好，你看十三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但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你看，肢体就是我这个身体吗？我身体原来是犯罪的，对不对？现在受尽了，不要犯罪了啊，因为我这个身体已经死了。你看再读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好了，你看肉体软弱吧，肉体软弱的人，他的肢体就是他的手啊，他的脚啊，他的嘴巴，他的眼睛，他的耳朵，都是给不义的不法的事情做奴仆，撒旦要你怎么讲你就怎么讲，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肉体。今天受浸的意思就是说肉体已经埋葬了，现在我从水底上来，我这个人就不再是那个人了。哎，我的肢体，我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手脚都是顺服神听神的话。好，所以这里有个预表，他们过约旦河就是代表我们基督徒的受浸，表示我们的受浸。所以他们过了约旦河就到了一个新的地了，就是我们基督徒受浸以后也应该进入一个新的地。这个在受浸以前要把这个真理弄清楚，我和主耶稣一同死了，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这就是我们的情况。但是今天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肉体实际上就是受浸以后，我在经历上来讲，我的肉体并没有死啊，它并没有死。所以我们从属灵来讲，我这个肉体还要对付，可能我还是在旷野，还在绕圈，绕到有一天神给我光照，我看我不能再绕了，我这个肉体应该是倒在旷野了。好了，那是属灵的我出来了，那么属灵的这个我就应该作为以色列人的第二代。所以第一代的人死了，那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人，第二代就是属不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了，应该是新的以色列人出来了，所以他们就要过约旦河了。三次提到要过约旦河， 所以过了约旦河怎么办呢？第二节，你们过约旦河到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这是二十七章的圣经节第二节，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幔上石灰，就是当天啊，过了河的当天，不要等第二天，要立刻幔上石灰做什么呢？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那就是说把石头要立起来，而且这个石头是大的石头，也许比人还高很多。那么石头和石头之间要用石灰把它扶起来，然后把律法的话写上去。我相信这个律法的话就是十条诫命，因为十条诫命是律法的总纲，他就把这些十条诫要把它写在上面，也就是说把神的命令要高举起来，在大石头上面高举起来，摆在什么地方？你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一座山上。你看第四节，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石头立起来幔上石灰。好，那么就是在有一个山叫以巴路山，山是很高的吧，山上再立几块大的石头就很高了吧，然后就把神的命令就写在上面，就是你过了约旦河千万不要忘记神的话，基督徒受浸以后一定要把神的话好好的记在心里头，不是受浸就完了，受浸绝对不是说加入什么组织，加入教会了，不是这个意思，受浸就是说我按照神的话我埋葬了我的肉体，所以我要把神的话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以色列人就是要在山上立几块大石头，把神的话写在上面。第五节，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错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好，你看这里啊，除了几块大石头幔上石灰要写上律法的话，还要筑一座石头的坛。我们知道坛是献祭的，以色列人他们有祭坛，现在是在这个地方，在以巴路山上，这里要筑一座坛，是石头做的，但是不能动铁器。铁器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用人的办法，神不要，你就选现有的神的石头，把石头垒起来就行了，不需要用铁器。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也说到这个问题，筑坛不要动铁器。然后在这里要献两种的祭，一种祭叫做燔祭。那么我想我们要读一点利未记的第一章，燔祭啊，动铁器就是用人的办法了，人的办法要错石头嘛，神不要人的办法，就是要石头啊，神的石头，石头是神预备的，动 铁器抽出来的石头就不是神要的。好，现在我们请读利未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第九节。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子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好，燔祭这个字我们中文把它叫做燔，燔祭的意思就是烧着祭，或者叫做火祭，就是烧了。而且这里有一个特点，其他的祭物神只要烧一部分，但是这个祭物是第九节，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看到没有？这个燔祭就是全部要献给，要献上。这个燔祭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燔祭就是代表主耶稣，就是预表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把他自己全部的献给神，同时也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把你们自己完全的献给神，要献给神，这个叫做燔祭，全部的。第二个祭叫做平安祭，现在我们还继续读这个利未记。我们请读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第五节。
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上的籽油和帐上所有的籽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籽油，就是靠腰两旁的籽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台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那么我们看平安祭，就不是说把这个牛或者这个羊全部烧了，没有，只要了一部分。这一部分就是从第三节，也第三节，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亚伦就把这些就烧在祭坛上，其他的都不要了，你看到没有？啊，现在为什么要把其他的都不要了呢？当然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已经说过了，那么意思就是说，平安祭的意思就是和平祭，就是我们和神中间已经和好了。第一个燔祭是代表主耶稣全部献给神， 我们因为他献上了，我们给神中间就和好了。所以平安祭啊，神要了一部分，还剩了一部分给我们啊，你看到没有？就代表我们和神中间有和平了。我们也要吃啊，啊，神赐给我们，我们献给神，神也赐给我们，就代表和好了。哎，你看啊，一个孝顺的儿子，他工作了，哎呀，有工资了，赶快想到我这个老爸老妈很辛苦啊，啊，我又住在家里又吃饭了，赶快拿一部分钱给老爸老妈了。哎，老爸老妈就想，哎呀，我这儿子刚刚工作，哎呀，他的衣服啊还差呀，对不对？哎，又拿这个钱拿出来，又给儿子买一套衣服。你看，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奉献给神的，神也给我们一部分。这个叫和好了，和好啊，平安了、啊。这个平安祭就是和平祭啊，原文就是和平的意思。我们和神之间是和好，我们奉献给神，神也赐福给我们，好吧？所以平安祭是人都可以吃的啊，可以吃的。你看，我们请读利未记第七章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要读到十五节。
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牲的祭司。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
好，这里说献的日子就要把它吃掉，看到没有啊？那么下面还规定了，只要洁净的人都可以吃啊，我献这个平安祭，我全家的人给祭司都可以吃，好不好？这个就是代表我和神和好了，好好啊啊！读二十七章，生命记二十七章，第七节，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最后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了。为什么欢了？我们和神和好了。第一代的人是背叛神，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是肉属肉体的，今天我们不属肉体了，我们是顺服神的人，神喜欢我们，我们也把自己奉献给神啊。这里如果说到基督徒的经历，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啊，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行是理当，你们理当如此行。所以啊，这一个就是把自己献上啊，听神的话。好，你看我们在这里有几件事情，第一件是要把几个石头立起来，抹上石灰，把神的命令写在上面。第二个要做一个坛，这个祭坛的目的就是为了献祭。过了约旦河献的第一个祭就是燔祭，那就代表基督，把他自己全部献给神。第二个也代表基督，平安祭。为什么？基督是我们与神和好了啊，是代表基督啊。当时以色列人还不懂，今天我们回个主圣经我们就懂了，好不好？好，这两个祭就在那里献。好，感谢神。献了祭以后，现在我们要看第九节。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小谕以色列人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 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以色列人他们早就是神的百姓了，为什么在这里说今天你成为了耶和华你神的百姓？好，我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请我们读申命记的第29章。第一节，申命记29章的第一节，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立的约之外。你看到没有？何烈山西乃山是跟第一代立的约，看到没有？现在是跟第几代立约啊？第二代，就另外一个约了。这个月承认他就是他的本性了，这叫立约献祭啊，
跟第一代一样，
不同了。现在我们看
代表新约是吧？
哎，我们也不是说代表新约，先我们读出埃及记好不好？我们读24章。从第三节读到第八节，
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诉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好，这是第一代你看到没有，也献燔祭给什么祭？平安祭。献了平安祭就说这是给你们第一代立约了，按什么立约？按神的命令律法给你们立约，对不对？以什么为凭据？血为凭据，因为献了祭嘛，有血啊，这是对第一代。但是第一代神是跟他们立了约，他听不听神的话呀？他不听嘛，他还是属肉体嘛，所以第一代人都死了，现在是第二代了。神所以这里就讲，神就在另外又给第二代的人立约了，你看到没有？所以就说今天你们是他的百姓了。
他这个讲何烈山所立约之外，就是说第一次那一次，
就那一次，那一次是给第一代立的约，
那是在何烈山，那是第二次就在
摩亚平原了，
到迦南地了，
还没有，还在现在马上就要过迦南地了，过了约旦河进了迦南地，马上就立约了，就要献祭了，好不好？好了，那我们看见第九节说，27章第9节，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要吩咐你的。好，神是以律例诫命为标准，要人去遵守他。神给人立约，你像立约是两方面立的，双方立约啊。啊，那么这个牛死了，你知道的，献燔祭的时候，你如果献一个燔祭，你是要把你的手按在牛的头上，或者按在羊的头上，然后再把它宰掉了。当你按上去的时候，代表什么意思？按手在他身上，就代表我和他联合了。他死就是我死，主耶稣钉十字架死就是我死，我和主联合在一起了，看到没有？他是这样的。所以献平安祭也是一样的，要按手的。那个牛流了血，羊流了血，这个血流出来， 就是立约的根据了。我愿意献上去的，我愿意把他杀死的，好，这个血流出来做立约的凭据了，好不好？那个约的要求，那就是说我要遵守神的话，神也要遵守神的话。如果我遵守了神的话，神就一定要祝福我，神要负责任。哎，这是神这一方面。所以约是两方面的，越把我们也捆绑起来，越把神也捆绑起来，神就非这样做不可，好不好？因为神是这样应许的。你比方说圣经里头有一句话，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就说当孝敬父母，使你长寿，我们得以长寿。好，我们又一个，这是带应许的诫命。什么带应许诫命？如果我孝敬父母了，我不长寿，神必须让我长寿，是不是？你懂这个意思吗？神的责任就是要我长寿，我的责任就是要孝敬父母，这是应许，是应许了，神要办。所以神在许多愿里面有应许。所以今天我们要慢慢讲到咒诅和祝福。祝福就是说你做了事情，神就一定祝福你，你听了神的话。所以这个月，因为你跟神立到一个月了，比方说我们今天我们犯罪了，我们又到神面前去认罪了，神就必须赦免我们的罪。你不认罪，神不一定赦免你，认罪神一定赦免你。为什么？约翰一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的，神是信实公义的。主耶稣已经为我死了，他怎么不赦免你啊？他要赦免你，好不好？这个月就把神就捆起来了，神也必须做，我这里也要做，好不好？月是对于两方面的。所以现在对于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叫献祭立月了啊，这个月是在何烈山的月以外的，是对第二代立的一个月。好，现在我们二经中第十一节读到十五节，十一节申命记二十七章十一节到十五节。
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佛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地说，有人制造耶和华和真物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
那么我们看过了约旦河就有两座山，一座山刚刚我们讲的叫以巴路山，在上面要用大石头立起来，抹上石灰，写上神的命令。在这个山上，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有六个支派要站在这个山上。这个山上是宣布咒诅，神的命令就在这里，你不听神的命令，那就要受咒诅，因为这是立了约嘛。然后另外有六个支派是站在哪里呢？是站在基利心山上，它对面有一个山叫基利心山。在基利心山上有六个支派，他们在那里要宣布祝福的话，宣布祝福的话。好，那就是说以色列人应该自己知道，你过了约旦河里面以后还有咒诅会临到你，你听了神的话还有祝福要临到你。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十五节，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 和雕刻和竹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让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阿门。这个十五节是谁宣告的呢？十四节，利未人向以色列的众人高声说。利未人是站在哪里啊？是站在以巴路山上。请我们看前面12节，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六月、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信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拉夫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上宣布咒诅。14节，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人高声说，就是由利未人来宣布咒诅的话，宣布咒诅的话。好，第15节，这个咒诅的话是指什么呢？就是他们做偶像，不拜神。好，现在我们要请读出埃及记第20章。第1节读到第7节，出埃及记20章第1节读到第7节。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好，你看这里啊，第3节就是10条诫的第1条，不可以有别的神。第4节到第6节就是10条诫的第2条，不可以做偶像。第7节就是10条诫的第3条，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好，那今天我们看今天的15节，就把这3条都犯了。这是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和雕刻和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他做了偶像，他就要拜他，对不对？他就有别的神了。他如果把这个偶像也称为神，那就是妄称神的名了。好，所以这个第15节就是把10条诫的前3条都破坏了，都违背了。而且这10条诫的3条都写在石头漫过石灰的上面，都写好了，好不好？所以利未人就向他们宣告了15节这一条。现在我们看16节，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轻慢父母，我们再请读出埃及第20章，出埃及记第20章12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要孝敬父母啊。那么现在第16节是轻慢父母啊，那就不孝敬父母了，轻慢，那叫受咒诅，这是违反了10条诫的第5条。刚刚我们讲了3条，1、2、3，第4条我们没有讲，4条是守安息日，第5条是要孝敬父母。所以现在第16节就是犯了第5条了。现在我们看17节，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什么叫挪移邻舍的地界啊？那就是说，一个人，我和邻舍有一个地的界，画了一个界限的，我挪移绝对不会说把我的地多挪点给他，我只有把他的地怎么样 落到我这边来，这个就叫贪心了，贪恋别人的地，
人都是
这样，对不对？贪恋。那我们看第二，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七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那一切所有的，一切所有就包括他的地，你也不可以贪恋啊，不能挪移地界。同时挪移地界也是一种偷盗的行为，是不是偷啊？你不让背着别人去把地就化成我的东西了啊，这是偷盗的。四条诫里头有一条是不可偷盗，啊，这一个我想就是立法的规定了啊。对，刚刚我们讲的十条诫。